位听众，近日一则关于中国禁止网店出售基督教圣经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分析人士猜测，此举会对中国与梵蒂冈建交带来舆论压力。网上流传有关禁令的消息说，中国于3月30日起全网下架所有圣经销售，其中如淘宝、京东、微店、当当网还有亚马逊，一本圣经也买不到。相关基督教书籍也陆续的封杀，店铺也被销户。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旅居加拿大的任不昧牧师来为大家谈这个事情。任牧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牧师，在此之前啊，在中国还是很容易买到圣经的啊，但是最近在网上就流传这个消息说中国禁止网店出售圣经，是真的吗？那基督教的书籍也遭殃了吗？你看中国为什么突然禁止在网上销售圣经呢？
这点肯定是事实了啊，多方的渠道都能够证实这一点。
嗯，
我想他们这样做可能是两个原因吧，一个是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化跟这个圣经文化还是存在很深刻的冲突。第二一个就是所谓大国的崛起啊，他们最后可能会在文化上采取比较夸张扩张的姿态，所以针对基督教针对圣经这个是由来已久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怕这个佛教道教扩张呢？好像反而这个他们那边大概寺庙啊有这种情形是吧？
是这样的，这个可能跟基督教本身的特质，因为只有基督教有这样三个特点啊，是这个其他宗教不具备的。第一呢，就是他对人的定义是很独特的，他认为所有的人，那么自然也就包括英雄伟人甚至党，那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都需要怜悯啊，都需要救恩。但是东方专制主义，特别是党的这套统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某个人某个党派某些人是异人啊，至少是比别的人更高一等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基础之上。这点和其他宗教是很不同的。
那么他这样子禁止的话，对这个中国的基督徒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这次打压可能不仅仅是针对圣经啊。一些地方的教会，特别是从几年前温州拆十字架，那么十九大之后对一些家庭教会采取了一些行动，可能会有影响。
那么您对这个中国的基督徒有什么建议呢？在这种状况下，
我想两个方面吧。一个，当然我们是在海外的啊，对所谓的政治勇敢我们也不配提出什么要求。只守基本的信仰，这个根据个人的信心了。那么第二就是基督教从来不鼓励基督徒去从事政治抵抗行为。这是中国人啊，中国政府吧，中国当局特别可以说很愚昧的一个方面啊，因为真正的基督徒是最合法的公民，他们讲爱讲怜悯啊，所以我想持守自己的信仰，但是还是要远离政治对抗。
那么你们能够对他们做什么？譬如说你们可不可以就是请人偷偷的带圣经呢，或者是用什么管道的，你们有没有什么的建设性的想法？
目前呢，第一个就是三自教会啊，像这个南京方面那个圣经的印刷应该还没有停。第二一点，这种封锁是确实是很愚昧的一个手段，因为现在这是个电子时代嘛，那网络圣经啊的到处都是，所以我认为这次封锁是会不了了之的，他们可能会换其他的打压的手段，但是封锁圣经不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我相信国内的基督徒要是想找圣经是找得到的。
你是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于事无补的是吧？
是因为这个电子圣经太多了，现在这个网络圣经太多了。
那他会不会连在网上都封锁？
那还有通过电子邮件呀，通过其他的方式总是可以找得到。他们不仅啊这个封锁不了圣经，而且会适得其反，因为这是跟人性有关。我自己就接到一些反馈说，很多慕道的人啊，其他的这个读者突然就对圣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看看圣经到底是什么。
所以就适得其反。那么如果你能够对习近平他们说话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就这件事情。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啊，实际上我在我 YouTube 上的那个讲到的视频都谈过这些。我想两点建议。第一点呢，就是盼望这些掌权者啊，在神面前保持谦卑，人是不可能向上帝开战的。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 我们这样讲不是为了论断他们，是为他们好，这个免得自取大罪。这个历史上例子太多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他们要反省一下，就是你反对的东西你是否了解，你要去研究它，去理解它。那么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文明之间是有因果关联，所以他们应该，你不能只学西方的技术，你要考虑考虑西方的文明，这个现在这个芯片，这个这些物质上的文明和这个信仰是有关联。
什么芯片啊？那什么芯片？
最近的中兴公司啊，就是你如果这个崛起啊，你连个芯片都造不出来，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文化对发明和创造还是缺乏一些
推动力、
精神上的支撑。对，这是我的第二个方面的建议。然后另外呢，我就在想，习近平、王岐山这两位先生啊，他们本身可能那些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对，王岐山，有些人可能知道，他在西安啊研究景教啊，或者讲景教碑断续有8年的时间。
景教就是基督教嘛。
景教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教嘛。对他是有一些了解。但是他了解的太片面了，因为景教只是当时被唐朝政府呢当做一个附庸。他应该重新思想他基督教的认识。那习先生主要受这个王阳明有一些影响，那王阳明的这个思路跟基督教的这个逻辑还是很冲突的。王阳明相信人的心就是理嘛，人的心就是上帝嘛。那就纯粹是一种太自高了，这种说法，人太有限了。上帝是上帝，人还是人。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习王两位这个先生应该重新思想自己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对基督教和圣经的看法。
听说这个习近平他本身是非常的这个崇佛哦，信佛，支持佛教是吗？
我想大部分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佛教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可以成为神嘛，从学术上说他是无神教。但是他对人的地位太高了，对人的地位抬得太高，最后就是对某些人的地位也抬得特别高。但是这套东西一定会形成压制性的制度和文化。所以如果中国真的想走向一个文明的社会，那么一定应该多建教堂，因为教堂不仅可以吸收各种激进主义啊，也可以让每一个人在道德上尽可能的保持底线。因为圣经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对人的道德的要求普遍性和绝对性，这个不可以某些人可以有道德特权，或者有些时候啊你可以跟上帝做交易，这是不可以的。但是这一套只能在教会当中才能够得到这种规范性的建构。其实西方的文明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第七天的文明，就是不管你是谁，第七天你去教堂能不能把你世界的东西放一放，然后呢反省一下自己，不要总攻击别人。几千年来如果有这么第七天的这么一个休息的时间，灵魂休息反省更新的时间，你可以想象一下和5000年从来都没有这样一个周期的安排，那两种社会形态是太不同了。
那您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你是信仰什么宗教，然后你到了这个加拿大以后怎么会有这样的这个转变，算是信的西方人的教？
我自己在中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嘛。所以
你非常信仰马克思主义了当时？
曾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吧，就法兰克福学派的那个热情的追求者。当时就感觉中国的一套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就有了64嘛。那64之后我对生死的问题有了新的考虑啊，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传统和现实有了新的考虑。后来做一些这种对西学重新的研究。一直到圣经，追到圣经这里。但是我在国内一直也没有受洗。一直也没有成为基督徒，一直到我移民前半个月吧。我才受洗，然后就出来到加拿大参加教会进神学院。
所以你在中国就有一点这个种子萌芽了是吧？
是的，我接触一些圣经方面的东西，觉得这本书太不同了。
这本书有什么特别不同，对你来讲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一个是解决苦难的问题，一个是解决死亡的问题。我知道很多中国人不信上帝，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如果有上帝那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那对我这个经过天安门的人来讲这个道理很充分呀。 如果上帝在，为什么我的一些学生被打死
了？
那后来一直到我遇到一个从西方来的传道人，他说，我给你举一个，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就苦难和死亡而言，那么犹太人在历史上不比你们中国人少，那为什么我们更信上帝呢？这里面一定有另外一个逻辑是你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个问题他的这个回答真的说服我了。那我就重新去找圣经去讨论这思想这些问题，那我才发现我们的这个逻辑半径啊，思想的问题太有缺陷了。我们把苦难和死亡啊完全看成了一个终极的，对人的一个终极的审判，从来没有想过苦难和死亡实际上是人通往真理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甚至是一所学校。记得这所学校，我们和动物啊，甚至和这个死不悔改的罪人才能够区别出来。
那么在中国，就是说一本圣经大概多少钱？那中国到底印了多少圣经啊？
这个好像是没有数字，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在中国一直是非法出版物嘛，官方只是默许这个三字在印，但是很有报。但是呢，地下的这种神学院呀，地下的这些出版啊，还是有很多从香港、台湾、美国带回去的，还是很多，所以没有一个固定数量。其实这些年啊，这个网络圣经实际上特别特别的流行，特别特别的多。
好，那么中国不是正在与梵蒂冈协商建交条件吗？那双方可能达成一项关于这个主教任命的历史性协议。那么中国禁止网上卖圣经，这会不会对这个中国与梵蒂冈的建交带来舆论的压力呢？
我想这一定会有的。我只是从我做牧师的角度来说啊，这次中国下架圣经完全是坏事。它可能是对梵蒂冈啊这种在我们看来有诸多违背圣经真理的行动啊，一次教训，让他们必须重新反省跟中国这种递交的这种努力是否是完全合心意的，这些是好事。我相信一定会让他们重新去思想这个问题。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旅居加拿大的任不昧牧师为大家谈中国当局近日禁止网上书店出售基督教的圣经。本节目是由珍妮特·维林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